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尽管有自己良心上的呼喊和阿多斯的明智的忠告，达达尼昂对米莱迪的爱情却在与日俱增，所以他每天都来向米莱迪献殷勤。这位喜欢冒险的加斯科尼人深信米莱迪迟早会给他回报的。
一天傍晚，他春风得意地又来到米莱迪的家里，他在大门口遇到了米莱迪的使女。可是这一次，漂亮的凯蒂不限于在他身边经过的时候碰碰他，而是温柔地抓住了达达尼昂的手。达达尼昂心想，好啊，他受了他女主人的嘱咐，要带什么信给我吧。于是他瞧着这个美丽的姑娘，显出了他所能显出的最最得意的神情。侍女吞吞吐吐地说道，
啊，骑士先生，我很想跟您讲几句话。
啊，说吧，我的孩子，说吧，我听着呢。
可是在这儿没法说，我要对您说的话很多，而且是相当秘密的。
哦，是吗？那怎么办呢？
骑士先生，您是不是愿意跟我走？
哈，随便你去哪儿都行，我漂亮的孩子。
那么请来吧。
凯蒂本来就没有松开过达达尼昂的手，这时候就拉着他登上了一条阴暗的螺旋式楼梯。走了十五六级以后，推开了一扇门，他说，
请进来，骑士先生，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可以谈了。
啊，这是什么房间，我漂亮的孩子？
这是我的房间，骑士先生，通过这扇门可以直接进到我女主人的房间。不过请放心，她不会听到我们说话的，他从来不在午夜之前回到房间里睡觉。
达达尼昂向四周扫了一眼，这个小房间的清洁和雅致叫人赏心悦目，可是他的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盯着凯蒂对他说的那扇通向他女主人卧房的门。凯蒂猜出了年轻人的心事，不禁叹了一口气，说道，
哎，这么说您真是很爱我的女主人了，骑士先生。
啊，我已经爱得发疯了，爱得我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凯蒂。
哎，先生，那真是太遗憾了。
哦，真见鬼，你看这件事里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吗？
因为先生，我的女主人根本就不爱您。
哦，是她派你来告诉我这些的吗？
不是的，先生，只是因为我关心您，所以才下决心把这件事告诉您。
哦，谢谢你，我的好凯蒂。不过我只谢谢你的好意，因为这个秘密让人听了很不舒服，我想这一点你也会承认的。
换句话说，您根本不相信我对您说的话，是吗？
啊，这样的事情总是很难让人相信，我漂亮的孩子，即便只是出于自尊心。
所以您不相信我，是吗？
啊，我承认，除非你能对刚才说的话拿出一些证据来。
那您对这个有什么可说的？
凯蒂一边说着，一边从胸前取出一封信来。达达尼昂赶忙抓住那封信说，啊，信是给我的吗？
不是的，是给另外一个人的。
什么？给另一个人的？
是的。
什么名字？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德瓦尔德伯爵先生。
圣日耳曼那个场面立刻就闪现在这个自负的加斯科尼人的脑海当中，接着他动作迅速地撕开了信封。凯蒂看到他正在拆信，不由得叫了起来。
哦，我的天主，骑士先生，您这是要干什么呀？这不是您的信。哦，
我嘛，我什么也没干。
达达尼昂一边说着，一边读起信来。信上写着，您没有答复我上次给您的信，您是生病了，还是忘了您在德基斯夫人的舞会上对我使的是什么眼色？现在机会来了， 伯爵，请别错过。
达达娘的脸色发白了，她以为自己的爱情受到了伤害，实际上是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凯蒂用充满同情的语气说道：
哦，可怜的，亲爱的达达娘先生。
哦，你在同情我，我的好姑娘。
哦，是的，我真心真意的同情您，因为我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
哦，是的。
啊，好吧，你与其同情我，还不如帮我向你的女主人复仇呢。
啊，您想在她身上怎么复仇啊？
嗯，我要战胜她，取代我情敌的位置。
哦，不，我永远也不会帮您做这件事情的，骑士先生。
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
两个原因？哪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告诉过您，我的女主人永远不会爱您的。
啊，但是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因为您伤了她的心。
我伤了她的心？
是的。
怎么会？我自从认识她以后，我一直像一个奴隶一样的匍匐在她的脚下过日子。说呀，到底怎么回事？我求你了。
这件事情我永远也不会对人说的，除非有人能看到我灵魂的深处。
达达尼昂第二次又看了看凯蒂，这个年轻姑娘鲜艳的外貌是很多贵夫人甘愿用自己的桂冠去换取的。达达尼昂说道：哦，凯蒂，只要你愿意，我是能看到你灵魂深处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亲爱的孩子。
说完，达达尼昂吻了凯蒂一下，这个可怜的孩子脸顿时红得像樱桃一样。凯蒂高声地说：
啊，不，您并不爱我，您爱的是我的女主人，您刚才还在对我这样说。
但是这并不妨碍你把第二个原因告诉我吧。
哦，第二个原因是，就是骑士先生，在爱情上人人都是为自己的。
直到这时候，达达尼昂才想起了凯蒂的忧伤的眼神。他每次在前厅里、楼梯上和过道里遇到他的时候，凯蒂的手总是轻轻地碰他，还有他那强忍下去的叹息声。可是达达尼昂一心都在想讨好贵夫人，对使女是不屑一顾的，猎鹰的人是绝不会去关心小麻雀的。
可是这一次，我们的加斯科尼人一眼便看到了可以从凯蒂刚才如此天真，或者说如此不顾脸面的承认的爱情中得到的好处。中途截获送给德瓦尔的伯爵的书信，在女主人的身边有一个内应，在任何时候进入和女主人卧房相通的凯蒂的房间。为了得到米莱蒂，达达尼昂已经在想到牺牲那个可怜的姑娘了。他对年轻的姑娘说：
哦，好吧，我亲爱的凯蒂，要不要我对你有所怀疑的那种爱情给你一个证明呢？
啊，证明哪种爱情？
啊，当然是证明我完全准备对你倾心相爱的爱情了。
啊，对我？怎么证明呢？
今天晚上，我用平时陪伴你女主人的时间来陪伴你，你愿意吗？
啊，好的，我非常愿意。
好吧，我亲爱的孩子，来，过来，让我对你说，你是我看到的最最漂亮的使女。
达达尼昂一边说着，一边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他对凯蒂这样说，而且说的又那么动听，因此那个巴不得要相信他的可怜的姑娘终于相信了他。于是达达尼昂想把这个姑娘抱在怀里做些亲昵的事情。不过，使达达尼昂感到大为吃惊的是，凯蒂的抵抗相当坚决。在进攻和防卫中间，时间过得飞快。
半夜的钟声敲响了，几乎就在同时，他们听到了米莱蒂房间里的打铃声。凯蒂高声说道：
哦，伟大的天主，我的女主人叫我了，走吧，你快走。
达达尼昂站起来，好像想听从他的话似的，抓起了自己的帽子。可是紧接着，他并不是去打开通往楼梯的门，而是去打开了一口大厨的门，钻了进去，躲在米莱蒂的连衣裙和睡衣之间。凯蒂嚷道：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达达尼亚事先已经取下了钥匙，这时候他一声不响地把自己锁在大厨里面了。只听到米莱迪尖声叫道：
喂，我打铃，你怎么不来？凯蒂，你睡着了吗？
接着达达尼亚听到有人猛地打开了两个房间之间的门。凯蒂赶忙向他的女主人迎上前去，一边高声说道：
啊，我来了，夫人，我来了。
两个人都走到隔壁的卧房去了，因为两个房间中央的那扇门还是开着的。达达尼亚听到米莱迪还在训斥他的使女。过了一会儿，女主人的怒气终于平息下来了。在凯蒂伺候女主人换装的时候，谈话的内容落到了达达尼亚的身上。米莱迪说：
啊，怎么了？今天晚上我没有见到我们的加斯科尼人。
凯蒂回答道：
怎么，夫人，他没有来吗？会不会是因为他不能如愿而去另打主意了？
啊，不会的，一定是特雷维尔先生或者是埃塞尔先生使他耽误了时间。对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凯蒂，我已经抓住他了。
那将来您准备把他怎么办呢？
啊，将来我把他怎么办？放心吧，凯蒂，在这个人和我之间有一件他不知道的事情，他差点害得我失去了红衣主教的信任。哼，我以后是要报复的。
啊，夫人，我原以为您是爱他的。
我爱他？哼，我恨死他了，他是个白痴。他曾经把温特勋爵的生命掌握在他自己手里，可是又不杀掉他，结果是我损失了每年30万里弗尔的年金。
哦，是的，是的，您的儿子是他叔父的唯一继承人，在您儿子成年以前，您是可以享用他的财产的。
听到这个外表温柔的女人用她难以掩饰的尖锐的声音指责自己，指责她没有杀掉一个对这个女人充满友情的人，达达尼亚不由得连骨髓里也发冷了。米莱迪接着说道：
啊，所以嘛，要不是红衣主教叮嘱我要好好的对待他，我本来早已经可以对他进行报复了。不过我不知道红衣主教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嗯，是这样啊，可是夫人，您对他爱着的那个小女人却没有好好的对待。
啊，是掘墓人街的那个服饰用品商的老婆吗？这个傻瓜不是已经忘记了还有这么个女人吗？哈哈，这样的报复真是太妙了。
听了这些话，一阵冷汗从达达尼亚的额头上流下来，他暗想，这个女人真是个魔鬼。他接着再听，可惜换装已经结束了。米莱迪说道：
好了，回你自己的房间去吧，明天想法子去拿回信来，就是已经交给您的那封信的回信。
是给德瓦尔德先生的吗？
当然是给德瓦尔德先生的。
可是这个人看上去跟那个可怜的达达尼昂先生完全不一样。
好了，走吧，小姐，我不喜欢议论人。
达达尼昂听到中间那扇门关上了，随后又听见米莱迪把他那边的两道门栓插上，把自己关在他的卧房里。凯蒂这一边呢，他也把钥匙转了一圈，把门锁上了，但是声音非常轻。达达尼亚这时候才推开了大厨的门。凯蒂悄声地说道：
啊，我的天主，您怎么了？您的脸色怎么这么白呀？
哦，可怕的女人呢、啊、
好了，您别说话，别说话，您走吧。我和米莱迪的卧房之间只有一道隔墙，两边说话都能听见的。
哦，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走的呢。
怎么，您为什么不走啊？
或者说至少我要再过一会儿再走。
达达尼亚说着把凯蒂拉向自己的身边。凯蒂无法再抵抗了，因为一抵抗就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所以他只能让步。这是一个针对米莱迪的报复行动。达达尼昂发现报复能得到至高无上的乐趣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他首先利用对凯蒂的影响去设法打听伯纳修太太的目前情况，
可是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对着十字架向达达尼昂发誓，说她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她女主人的秘密她从来只能知道一部分。不过她相信博纳修太太肯定还活着。
至于从前那个几乎害得米莱迪失去红衣主教信任的原因，凯蒂更不知道原因了。不过对这件事情，达达尼昂知道的比凯蒂的要多些。在他离开英国的时候，曾经看到米莱迪在一艘当时不准离境的船上，所以他怀疑这跟钻石坠子有关系。不过在这些所有的事情当中，有一件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因为他没有杀掉这个女人的小叔子，所以米莱迪才真正的恨他，咬牙切齿的恨他，不可理喻的恨他。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第二天，达达尼昂又来到米莱迪的家里。米莱迪的情绪很不好，达达尼昂怀疑这是因为他没有收到德瓦尔德先生的回信，所以才生气。凯蒂进来了，米莱迪对他的态度很生硬。凯蒂向达达尼昂丢了个眼色，意思是说，我为您在受苦，您看到了吧。
可是在这次会见快结束的时候，那头漂亮的母狮子的态度变得温和些了，他带着微笑倾听达达尼昂的甜言蜜语，甚至还伸手给他亲吻。达达尼昂在离开他的时候心中有些茫然，不过他不是一个轻易会被搅糊涂的小伙子。在他向米莱迪献殷勤的时候，他心里已经盘算好了一个小小的计划。他在大门口找到了凯蒂，像头天晚上一样，他上楼进了这个使女的房间里。凯蒂已经受到了他女主人的一顿痛斥，说他干事漫不经心。米莱迪搞不懂瓦尔德伯爵怎么不给他回信，吩咐凯蒂第二天早上九点到他卧房里去取他写的第三封信。
达达尼昂说服凯蒂第二天早上把那封信送到他的家里去。这个可怜的姑娘已经是神魂颠倒，她的情夫提出任何要求她都答应。以后的事情和头天完全一样，达达尼昂躲在大厨里，米莱蒂呼唤凯蒂替他卸妆，然后把凯蒂打发走以后把自己卧房的门关上。达达尼昂也像头天一样，一直到次日清晨五点才回家。
在十一点钟，他看见凯蒂来了，手里拿着米莱迪新写的信。这一次这个可怜的姑娘甚至没有跟达达尼昂争论，听凭他随意处置那封信，因为这个女孩的身心已经都属于这个英俊的军人了。达达尼昂拆开信，看到了以下内容：
为了表示我对您的爱情，这已经是第三次写信给您了，请当心，别让我第四次写信给您说我恨您。如果您为对待我的方式感到后悔，送这封信来给您的这个姑娘就会告诉您，一个上流社会的男子应该如何求得宽恕。
达达尼昂在看信的时候，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红，来回变了好几次。一直在注意着达达尼昂脸色的凯蒂说道：
哦，您始终在爱他。
哦不，凯蒂，你搞错了，我不再爱他了，可是我要为他对我的蔑视进行报复。
是的，我知道您要怎么报复，您已经对我说过了。
啊，凯蒂，这对你有什么关系？你很清楚我爱的只有你一个人。
这我怎么知道呢？
你当然可以从我如何轻蔑地对待米莱迪当中知道的。
凯蒂叹了一口气，达达尼昂拿起了一支羽毛笔写道：
夫人，在此之前我始终怀疑您前两封信真的是写给我的， 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我能配得上您如此的垂青，而且我的健康状况很差，所以迟迟没能给你回信。可是今天不仅有您的来信，还有您的使女，都向我证实了我有幸得到了您的爱情，所以我才不得不相信您对我这种过度的优待了。您的使女不必告诉我一个上流社会的男子应如何求得宽恕，今天晚上11点我一定来请求您的宽恕。现在在我看来，再拖延一天也是对您的新的冒犯。您使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瓦尔德伯爵。
这是一封冒名顶替的信。达达尼奥的企图是很简单的，通过凯蒂的房间进入他的女主人的卧房，利用米莱蒂突然看到他时产生的惊讶、羞愧和害怕去征服他。他当然也可能失败，可是有时候就应该去碰碰运气。一个星期以后就要开战了，一定得奔赴战场，达达尼奥没有时间去编织完美的爱情。年轻人一边把盖上封印的信交给凯蒂，一边说道：
拿去，我的女孩，把这封信交给米莱蒂，这是瓦尔德先生的回信。
可怜的凯蒂的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他猜到了这封信里的内容。达达尼昂对他说：
哦，听我说，我亲爱的孩子，你也明白，这件事情不论结果如何，总得有个了结。米莱蒂可能会发现你第一封信没有交给伯爵的跟班，而交到了我的跟班的手里。他也可能发现是我拆了另外两封本该由瓦尔德先生拆的信，这样的话米莱迪就会赶走你，而你是了解他的，他这样的女人的报复不会只限于只把你撵走吧。
哦，我这是为了谁才冒这样的险呢？
为了我呀，为了我。我很清楚我的美人，所以我非常感激你，这一点我可以向你发誓。
可是您的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呀？
啊，关于这一点米莱迪会告诉你的。
哦不，您不爱我，我真是不信。
对付这种指责，有一种回答总是可以把女人们骗住的，那就是好好的亲吻他们。达达尼昂就用这种回答使凯蒂陷在了极大的误解当中。然而凯蒂在决定把这封信交给米莱蒂之前哭了很久，不过最后他还是下了决心，这也是达达尼昂一心指望的。此外，达达尼昂还答应晚上早一点离开他的女主人，而且在下楼以后再上楼到他的房间里去。这个许诺终于使凯蒂得到了些许安慰，他拿着这封冒名顶替的信走了。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